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0年62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黑龙江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王芳女士含冤离世，辽宁女教师张文清屡遭迫害，27年工龄被清零，吉林法轮功学员朱喜玉被勒索养老金20万元。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武汉肺炎瘟疫爆发后，中共隐瞒疫情，致使瘟疫在全球迅速蔓延。截至2020年年底，全世界有8300多万人感染武汉肺炎病毒，180多万人死亡。为了让中国广大民众免于被病毒感染，大陆法轮功学员大面积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告诉人们躲避瘟疫的良方，诚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遭到中共绑架、非法关押和非法判刑等迫害。根据明慧网的统计，2020年1月1号到12月31号，中国大陆有622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9个城市。被非法判刑的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114名，其中11名80岁以上的老人，年龄最大的82岁，被非法判刑最长时间的是12年。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市劳模、亿万富豪、医院院长、副镇长、警察、报社记者、公务员、大学副教授、博士、优秀教师、工程师、 IT 行业精英、会计、翻译、经理、老板等社会各界精英人士。2020年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共计278万8千多元现金，其中法院勒索罚金256万5千元，警察检察院非法抄家、抢劫勒索现金22万3千多元。对法轮功学员判刑最多的地区是辽宁省、山东省、四川省、河北省、吉林省、湖北省、天津市、河南省、黑龙江、江西省、陕西省、广东省。对法轮功学员判刑最多的城市是宝鸡市、成都市、承德市、沈阳市、唐山市、武汉市、吉林市、丹东市、青岛市、昆明市。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上智小学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王芳女士，经历了两年的冤狱迫害，出狱仅两个多月，于2020年12月31号含冤离世，年仅54岁。王芳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患有低血糖、肺结核、胆囊炎、腰椎突出、关节炎、肾炎等多种疾病，人瘦得皮包骨头，经常昏迷。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无病一身轻，人也变得开朗乐观，做事总是先替别人着想，不计较个人得失。王芳为人真诚、善良、无私、不收礼金的感人事迹，至今在学生和家长中流传。2018年10月3号，王芳和几名法轮功学员到兰溪县北安镇向民众发放真相小册子《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兰溪县拘留所，又被转移到安达市看守所迫害。之后王芳被网判两年，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王芳在兰溪县拘留所拒绝报姓名，被警察双手反铐在身后，推搡到墙边面壁而战。警察狠狠地掐王芳的脸，并不停地咒骂不堪入耳的脏话。在安达看守所，王芳被迫带18斤重的大镣铐35天，沉重的脚镣使他走路只能小步挪，腿筋、大腿根、后背和腰部都被抻得很痛。晚上睡觉时，他的脚踝骨经常被硌得痛醒。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王芳被强制坐小板凳、蹲马步、被扇耳光、拳打脚踢，被逼迫看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王芳被迫害得出现高血压、头疼、头麻、手脚动作不准确、昏迷、休克等症状。2020年12月31号， 刚刚出狱两个月的王芳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张文清女士遭受4年冤狱迫害，落下残疾。2020年6月出狱后，得知被单位开除，27年工龄被清零，失去了生活来源。张文清现年52岁，1989年参加工作，任抚顺市五十中学音乐教师。1993年，张文清得了产后抑郁症，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每天都琢磨怎么死，怎么死才能更痛快。这时他得到一本《转法轮》，一口气将这本书看完，心中豁然开朗，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重新对生活有了信心。修炼法轮大法后，张文清的性格变得温雅大方，学生爱戴他，也喜欢上他的课。张文清多次在省市教师行业比赛中获得一二等奖和指导教师一二等奖。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张文清曾经三次被当局绑架。2016年12月6号，张文清被抚顺市顺城区法院枉判4年，被勒索罚金3000元，被关押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6月，张文清出狱后，去办理工龄证明时，人事部门人员称，你没有工龄，你的工龄已经被清零了。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边市法轮功学员朱喜玉女士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法院枉判2次，共遭受8年冤狱迫害。现在朱喜玉又遭社保管理局逼迫退回已领到的养老金20万元，朱喜玉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现已立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喜玉一共被当局绑架了36次，2次被非法关押到精神病院迫害，3次被非法关押到劳教所迫害，5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2次被非法判刑，共遭受8年冤狱迫害。朱喜玉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因绝食抗议迫害，被固定在床上45天，被绑死人床5天。期间朱喜玉被强制野蛮灌食，他的多颗牙齿在灌食时被捅断。朱喜玉10多次被强迫戴手铐，最长一次达8个多月。朱喜玉被警察用电棍电击20多次，直到身上的肉被电得卷曲。他还被警察在水泥地上拖，臀部和后背的皮肤磨得血肉模糊。朱喜玉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期间遭受抻床酷刑，他的4肢被警察绑牢固定，身体呈大字形腾空吊起。朱喜玉当时就浑身颤抖，口吐胆液，不长时间人就昏死过去。走出冤狱的朱喜玉现在又被延边市社保管理局勒索，要他退回20万7100多元的养老金，威胁说如果不上缴就是冒领，犯了欺诈罪，要把他和家人送人社局和司法部门处理。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不是违法所得，根本不存在所谓违规领取的问题。延边市社保管理局以冒领、欺诈罪威胁法轮功学员朱喜玉和家人，追缴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朱喜玉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知已经立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新年传真相，瑞典法轮功学员坚持讲真相获民众赞赏支持，印度南部学员在书展上讲真相。1 月份正是新西兰的夏季，阳光充足，降雨量少，是民众外出度假的最佳时节。在2020年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中，新西兰是全球少有的疫情控制最好的国家之一，民众的生活方式几乎与以往一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通过参加各种活动传播真相，帮助民众在善恶中做出选择。2021年1月2号部分法轮功学员驱车来到新西兰北岛克罗曼多半岛小镇，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凯尔提克大集市活动。克罗曼多半岛是北岛著名的风景游览区，每年夏季吸引大量游客。新年第二天举办的凯尔提克大集市是整个北岛规模最大的夏季游园集市。活动主办方在集市的一个主要入口处单独划出一片场地给法轮功学员做腰鼓表演和功法展示。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表演是活动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还有另外一个信息展示摊位。当身着中国传统黄色服装的腰鼓队一亮相时，人们立刻围了上来。队员们脸上洋溢着祥和喜悦的笑容，上下舞动的手臂，灵健的步伐，雄壮的鼓声，深深地吸引着观众们的目光。在腰鼓队成员当中，很多人已经是年届古稀，甚至是到了耄耋之年，却身形稳健，令观众惊讶不已。许多观众跑上前去与队员合影，人们接到法轮功学员递过来的真相资料和精美的手工小莲花，欣喜不已。有的说回去一定要好好了解法轮功真相，也有的想学练功法动作。克罗曼多半岛地区电台创办人约翰·格兰特看到腰鼓队的表演后，告诉法轮功学员，他前一天在该地区的另外一个镇刚刚看过法轮功学员的汽车游行，还收到支持解体中共的传单。他把当时拍摄到的视频放到了电台的脸书上。格兰特赞赏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的勇气，同时也对共产主义对新西兰社会的渗透深感担忧。主办方负责人詹姆斯女士还邀请腰鼓队到主舞台表演并展示法轮功功法。整个活动过程中，法轮功学员不时向观众介绍修炼法轮功让人身心受益，同时揭露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学员还向人们讲述中共掩盖武汉肺炎疫情真相，误导世界，造成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数千万人感染，数百万人死亡的罪恶，呼吁大家在支持打倒中共恶魔的征签表上签字。布雷恩是位退休会计师，曾经去过许多国家，他表示非常了解共产党的邪恶，很钦佩法轮功学员们的勇气。布雷恩不但自己在支持打倒中共恶魔的征签表上签字，还拿了几张传单，说要送给他的朋友们，让他们到网上签名。爱德华曾经是 IBM 驻中国的一名主管，他想进一步了解中共的邪恶。学员告诉他，中共自从建政起就镇压所有的宗教，而法轮功学员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令中共惧怕。他们害怕靠假恶斗维持的政权存活不下去。爱德华听明白后，在征签表上认真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对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表示感谢。2021年1月2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在通往瑞典皇宫的钱币广场上设立法轮功真相展板，并展示功法，向过往民众介绍真善人的美好，揭露中共谎言。自武汉肺炎病毒在全球爆发以来，瑞典实施较为宽松的防疫政策，步行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不断，活动当天积雪融化，空气格外清新，人们络绎不绝地从法轮功学员的展台前经过，有的认真阅读展板，有的观看学员练功，有的和发放真相资料的学员交谈，询问更多详情。还有许多已经明白真相的人直接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名。来自德国的一所综合大学的音乐系教授罗特先生和阿斯特里德女士在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打入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了名。他们表示，中共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中共不仅迫害本国民众的宗教信仰， 还干扰其他国家的内政，企图达到控制全世界的目的。他们说，你们讲真相做得对，我们非常支持你们。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西藏人指着传单上面印着的“真善人”三个字，对学员说，这三个字非常非常的好。我非常清楚中共为什么会如此的惧怕，因为这让中共的假恶斗曝了光。你们在这里让更多的人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做得非常好。他接着说，中共就是个魔鬼，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通通都在这个邪恶政权的掌控之中。中共的谎言不仅欺骗了善良的中国人，还欺骗了全世界。他认为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这件事情很伟大，把被中共谎言欺骗了的全世界的人从魔爪下救出来。他呼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铲除中共。2020年岁末，印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彭迪谢里举办的为期9天的书展。这是自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当地学员第一次面对面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出席书展开幕式的有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司法部官员以及地方政要等。主办方邀请法轮功学员在开幕式上讲述21年来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无端迫害，包括被非法关押、被酷刑折磨、被强迫做奴工，甚至被强行活摘器官的真相。同时向来宾介绍了法轮功遵循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是修心养性的高德大法，还向他们推荐了法轮功的书籍。有政府官员表示，希望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彭迪谢里的所有学校中引入法轮功的功法。书展期间，法轮功书籍获得好评，还有许多人对法轮功五套功法很感兴趣，表示想要学练。有很多参加书展的人表示，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海滩练功，所展示的功法祥和舒缓。也有更多人对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深感震惊，他们简直无法相信一个政府会对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采用如此残暴的手段。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06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瘟疫中更要勇猛精进，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号。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瘟疫爆发，面对封村封小区大小道路都被封锁的情况，我没有动摇，只有坚定的一念，越在这危险的时刻越要抓紧时间多救人，因为救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善心救人，众生感恩师尊。有一天我外出讲真相，碰到了一位去年拿了明慧台历的80多岁的老人。当时我嘱咐他要好好保存，不要光看日子，更重要的是看上面的内容，一旦大瘟疫来了能保平安，还有收藏价值。他当时握着我的手说，谢谢谢谢，并表示回去一定好好看。现在又碰到他了，别看他岁数大，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他又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 大妹子，可见到你了，你说的话可真灵，大瘟疫真来了，我四个多月没出门，今天出门就遇到了你，真是谢谢你。我告诉他，是大法师父慈悲，让我们赶快救人，你谢谢大法师父吧。他说，大法师父太好了，真了不起。我家楼下有一家水果店，经常把水果摆到路边卖，周围常常聚集了不少打牌的人，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也常给他们大法的真相资料。有一天我给他们送破网的卡片，当时旁边有四个男子，那个卖水果的人边接边说，现在谁要打倒共产党，我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还骂了恶党许多话，把旁边的三位都骂笑了。我也给了那几个人每人一张卡片，讲了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现在随时都可以听到骂中共恶党的声音，可见恶党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后来的一天，我路过水果摊，问卖水果的人买卖怎么样，他说，也真神了，从那天骂共产党后，买卖还真是好了。我告诉他，老天都要灭恶党了，你是顺应了天理。他听了很高兴。救人再难也不放弃。我女儿家今年换暖气管、刷墙，这些事都要雇人做，这可把我的时间扯住了。我又要干活，又要做饭，还要抓紧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发真相资料。我唯有尽量做到什么都不耽误。那天安装热水器的师傅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人，我就热情地打招呼欢迎他们，倒水，拿出水果请他们吃。他们开始干活了，我就把话题转到三退上。那个年轻人高声说，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听这些的，我听得多了，我不相信这些。我一听心想，可能救不了他俩了，因为年轻人会技术，老者得听他的。我笑着说，年轻人，你不听这些，咱就说现在科学的认识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行吗？他说，我什么也不信，就信钱。我在心里求师尊，师父，请您帮我把这个被钱迷住了眼的年轻人救了吧。我对小伙子说，你信钱没有错，可是钱不是万能的。你看武汉肺炎这场大瘟疫，导致了国内国外死了多少人，钱再多的人也躲不过这场瘟疫。他问我，瘟疫是针对共产党的，那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共产党也有瘟疫？我说，问题就在这儿。你想想，哪个国家没有中国的大使馆？哪个国家没有中共安排的特务？他说，那是。我接着说，你相信神，就要退出邪党的无神论组织，神能保你平安。神不看你有多少钱，也不看你是什么社会地位，就看你相不相信真善人好。作为一个人，连真善人都不相信了，那还能是一个好人吗？这回他听明白了，痛快地用真名退出了他加入过的邪党组织，那个老者也顺利地退了。安装完后，热水器有点小毛病，女儿让他回来维修。这位年轻人一进门就说，大姨，我们真有缘分，又见面了。我说，是啊。我让他吃水果，又问了他家中的情况。他说，媳妇是团圆，孩子还小。我说，你记得那天给你讲的三退的事儿吗？给你媳妇也退了，行不行？他连声说，行，行。我给了他一张破网卡片和疫情特刊，嘱咐他回家让他媳妇儿看看，一定要让他看明白了，这是最严肃的事儿，真心相信，真心三退才管用。他说，大姨，你放心吧。我看他是真明白了。这天家里来了两个换暖气管的，可是不管我怎么热情招待，他们就是冷若冰霜。我一看十点多了，就把话题转到了三退上，谁知其中一人把脸一翻，你再说我们就走，不给你干了，我最不愿意听这些事儿。这时旁边的女婿也瞪着眼，很不客气地指着我说，人家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听你这些的，快去做饭吧，这没你的事儿。我不被他们的表现所带动，就觉得他们真是太可怜了。我笑着对女婿说， 他们来到咱家是缘分，听不听是他们的选择，说不说是我的责任。我去厨房做饭的时候，一直在找自己阻碍众生得救的人心，同时发正念，清除阻碍他们得救的旧势力乱神。中午女儿回来吃饭，我没有和她说上午的事情，只说希望她能帮忙，让他们明白真相散退。女儿痛快地答应了。到吃饭的时候，也快到12点发正念了，我招呼他们先吃饭，自己到师尊的法相前对师尊说，弟子修的层次不够，救不了他们，求师尊加持弟子，加强弟子的正念，能救了他们。我接着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当我去吃饭时，发现那两个人和女儿女婿聊得很投机，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酒，并热诚地招呼我吃饭。我给女儿使了个眼色，女儿马上心领神会地说起了我以前的身体状况。当谈到我患了严重的肝病，医院治不好，修炼法轮大法后好了时，那人马上说，我不信，真是那样也不用医院了。我女儿说，如果发生在别人家我也不会信，可是这确实发生在了我妈妈的身上。那人又说，咱不谈这些了。听到这儿，我心里非常难受。饭后我又一次来到师尊的法相前，何时说，师父啊，我今天救不了他们是我的遗憾，我连来到家里的人都救不了，还算什么修炼人，请您加持我。我又走回来，发现有个干活的人不喝酒，好像身体不舒服的样子。我从背后点了那人一下，把他叫到一旁问，你是不是身体不适不能喝酒？他回答，是。我说，身体不好可以上医院，可是第二次大瘟疫来了就会全面爆发，瘟疫可是有眼的，不退出中共邪党的人一个也留不下。我给他讲法轮功是救人的，讲了善恶有报是天理，讲了历朝历代不是皇帝不干了，是老天要改朝换代，不管哪一朝去了，可是国家还在。他听明白了，高兴地说，我是团员，您给我退了吧。我又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和真相护身符，叫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他点头答应，又回去吃饭去了。饭后女儿跟我说，你不用再费心了，那人是救不了了。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他们又开始干活了，我不甘心，不能轻易放弃这个生命。于是我又跟他们说，现在中国这些灾难是淘汰无神论，跟着中共走的人。他马上大声说，我跟习走定了，他是历史上最好的皇帝。我问他，是谁封的？给老百姓带来这么多的灾难，老百姓同意吗？要按照你说的那么好，应该给民众带来幸福平安。你看现在中国哪个地方没有天灾？这时我看他满脸的汗水，衣服也湿透了，我就拿着扇子赶快给他扇，直到他的衣服都快扇干了，我也把该讲的都讲得差不多了。这时他叫他的同事和我女婿出去，把我单独留下。他把门关上，态度完全变了，很诚恳地对我说，大姨，我接触这么多人，没见过你这么善良的，赶快给我退了吧，我叫某某某，我用真名退。我的心一下子放下了，这个生命从心里明白了真相。当他听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还被关进了监狱，气愤地说，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关监狱呢？我感谢师尊的加持，终于把他救了。家里刷墙，装这儿装那儿，弄得乱七八糟，女儿休班跟我一起搞卫生，有时女儿累了要歇会儿，我也不歇。一次我和女婿从楼下的车库往楼上抬一张桌子，我们家是四楼，女婿说桌子挺沉，中途得歇会儿，可是我一点也没觉得沉。他们虽然年轻，可干活还不如我这个70多岁的老太太，在事实面前他们都服气了。女儿过去不敢告诉同事我修炼法轮功，这回她在单位直接告诉同事，我妈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非常好， 还给三位同事做了三退。信师信法，否定迫害。我是农村人，因为1999年邪恶江泽民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720后多次进京上访，前后被绑架过17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一次。我家住的是平房，抓我的时候，一个警察先爬到平房上去，再下去打开街门，把其他人放进来抓我。有时家中无人，他们就乱翻我家的东西，很多东西被恶警抢走，孩子们也都承受了很大的伤害。后来女儿让我住到她家，到哪里我也要听师尊的话，做好三件事。在女儿家住的时间一长，就陆续有同修到女儿家来学法，被邻居举报了好几次，在师尊的保护下都过去了。一次又被邻居举报了，来了四个警察，当时我有事外出不在家，警察走后，孩子赶快打电话让我躲躲，不让我回去，说警察还要来。我听后心想，同修们下午会来我家学法，我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全不管同修。今天是星期天，同修来给我送资料，我也得给同修分下去，再危险我也得回去到楼下等同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我一回家，女儿就急忙往外推我，叫我赶快离开，说警察一会儿要我去一趟派出所，必要家属配合。我跟女儿说，他们说了不算。女儿什么也不听，就是让我离开。这时同修们也陆陆续续的来了，女儿一看来了十多个人，就更害怕了。她吓得边哭边说，妈，你知不知道你姑娘现在被吓成啥样了？我是什么心情你知道吗？我一看这样，就给同修分了资料，嘱咐他们这几天不要来了。我想给同修们重新找个学法点，可是没有找到。最后我把心一横，对女儿说，我不躲了，我有师父，这么多年不也过来了吗？女儿看我这样也没有办法，只好随我。我知道集体学法是师父安排的，再难我也要坚持到底。闯过道道封锁，坚持做好三件事。瘟疫期间各小区都被封了，同修来不了我家，特别是给我送资料的同修，让他女儿看住了，不让他出门。为了安全，我们也不打电话，同修住的那个小区我又进不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在家背法，一天背三讲，这样过了九天。我又想，不管怎么样我也得出去救人，没有真相资料，但手里还有些真相护身符，进不了小区就给周围封路站岗的人讲。我也想给同修来我家开辟个便利的途径。我拿了点过年我家剩下的糖块，来到了楼下，走到看门的年轻人跟前，我热诚地对他说，因为瘟疫，今年过年时也没有亲戚来，这里有些糖块，别嫌弃，都是高级糖。年轻人高兴地接受了。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最后跟他说，请行个方便，有上我家的人放他们进来吧。他们看我身体这么好，也就答应了。我去了各个路口讲真相，可是手里没有真相资料。我埋怨自己不争气，老认为自己没文化，资料点遍地开花，自己却没能建成一个家庭资料点。师尊点化我，让我去找某某同修。我还没走到同修家的楼前，老远就看到路口也被铁丝网封住了。怎么办呢？我看到铁丝网旁边有几棵冬青树，走到跟前，发现在网的东边留了一个小口，正好能进去。我双手合十，谢谢师尊。到了同修家，我一说情况，同修马上给我准备了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的帮助。我和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明白，劝众生三退的目的是让众生明白邪党的本质，天灭中共是必然，退出他的组织，在天灭中共时不被他牵连而留下来。讲真相后，我们再送给众生一份真相资料， 以便有众生看资料后真正明白，真正的得救。最近一年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得救众生的喜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日。师父多次提醒弟子要抓紧时间讲真相救度世人，我就利用节假日和同修一起出去救人。特别是当前中共病毒泛滥，危及人类生命之时，更凸显救人的紧迫，我们更不能懈怠。第一部分，女孩笑着不断地说谢谢。2020年疫情严重期间，大概4月份，我和同修 A 去东面邻村讲真相。将近中午时，我俩决定往回走，走到一个村的南边，看到远处有一个年轻女子，旁边有个3-4岁的小男孩在土堆边玩耍。土堆是疫情期间拦截行人进村用的。这时同修 A 说，这个年轻妇女是从 W 村嫁到这个村的，她的妈妈傻，生的几个女儿都傻，她还有一个姐姐嫁在 W 本村。我突然想起学校里有一个初一新生是 W 村的，我曾经问她家住几号楼，她说不清楚。我又问她爸爸叫什么名字，他回答不知道，人家叫他小马。 A 同修听后连忙说，你说的那个男孩是这人的姐姐的孩子。说话间我们来到了年轻女子面前，我心里想，人这么傻，该不该给他讲真相呢？他能听懂吗？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是傻，下是不傻，元神不傻。我就赶忙走上前去问，大妹妹，你看本书吗？她回答，我不看。我说，我告诉你一件好事，法轮大法是佛法，你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大瘟疫。说着，我掏出一个护身符，把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她念了一遍。没想到他接过护身符就高兴地说，这可是好事，并不断地点头重复说，真好真好，谢谢谢谢。接着面向我和同修双手合十。这一连串的话语和动作让我惊呆了，这哪是傻子，这比聪明人都明白啊，世人明白的那一面都在等真相啊。第二部分，大叔的欣慰。20多天前，我和同修 B 去西边村庄讲真相，那天正逢是个吉日。把车锁好后，我们来到卖桃的一对老夫妇的货摊前。卖主把桃子分两类，各大一些的和各小一些的。同修先买了几个大桃子，我也想买几个。大桃子还有几个，小桃子多一些，但个小又有坏的。我刚随意一问小桃子的价格，大叔赶忙说，你包圆小的吧，处理完了我们好早点回家，天太热了。可我实在不喜欢这小桃子，转念一想，小桃子不好卖，今天天气的确是热，我就把这些小桃子买了吧，早卖完俩老人可以早回家。我的话还没出口，大叔已经在往塑料袋给我装桃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同修 B 一直和他们讲真相，他们听明白后，我们又给他们二人每人一个护身符，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大瘟疫。这时只见大叔双手合十，嘴里一再重复，谢谢你们告诉我们真相，谢谢你们买我们的桃子。我看到大叔眼睛里像是含着泪水，流露出无尽的欣慰与感激。第三部分，那位大姐喜上眉梢。就在前几天， 我和同修 ABC 四人去村西讲真相，只见在公路的南侧，一个大眼睛高个子女士在地边忙着什么。我走上前去说，大姐忙着呢，送你一本大法真相书，看明白后能躲过大瘟疫。她接过书的同时笑着问，是吗？我就给她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伟案，大法红传全球。讲到三退时，她说，我只上过夜校，没带过红领巾。我送给她护身符时就告诉她，不时的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将要发生的大瘟疫。他又问，要跪着念吗？我说，不用，你只要心诚，不管什么时候念都行，吃饭骑车时都可以。听到这里，他顿时喜上眉梢，笑着说，这么好啊，真好，谢谢。我说，别谢我们，感谢大法师父，谢李洪志师父。众生都在等着大法弟子去救度啊。感恩师父的保护，没有师父的拯救，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更谈不上救度世人。弟子一定要更加精进，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弟子叩拜师尊，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希望之声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感恩师父，生命在证实法中重塑。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1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从2015年3月份开始在希望之声电台总部工作。在希望之声的五年中，我一直在销售部工作。最初不知自己应该做哪个岗位，刚好在决定去希望之声工作后，学习师父的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说，现在大法弟子办的媒体都被世人很关注，威信在上升，这是什么时候啊？如果常人懂得商机的，他就明白了，这正好是抓商机的大好时期。人们对他有好感，有威信，那你这个时候，你不把客户群稳定住，拉住，用大量的人手做市场，那你还等啥时候啊？我悟到，现在正是做市场的好机会，应该抓住商机，让我们的媒体壮大。销售是能给媒体带来资金的岗位，如果选择这个岗位，我还可以通过拉客户去跟他们讲真相，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尽管我从来没做过销售，但我相信有师父的加持，我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转眼间五年过去了，从和同修配合签的第一笔牙医的合同，到迁回不同行业大大小小的客户，我也逐渐成为了一名成熟的销售员，还在两年前走上了销售的管理岗位。在这个过程中，我如同一个姗姗学步的孩童，在师父大手的引领下不断向前走着。做销售的初期，我选择了开发旧金山市场。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拿旧金山来说吧，我发现旧金山市中心与整个湾区环境看呢，还是不行， 那里邪恶的因素还很多。实际上，对于那些地方，你们应该作为重点去做。我从师父的这段讲法中悟到，旧金山是我们应该加大力度讲真相的地区，开发旧金山市场，让这里的众生能明真相，支持我们的媒体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愿意承担的使命。在跑客户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里的众生受清宫媒体的毒害较深，对希望之声和大纪元排斥，所以在我们这两个媒体上做广告的人并不多，而且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母语是广东话，说国语的我并不是他们愿意交流的对象。在这拉广告，表面上看，这对于我一个新销售来说困难重重。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鼓励我们说，说起来容易，作为修炼人来讲，修炼起来是很难的，师父也看到了。可是有一点啊，不管怎么样，你就正念正行，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相信师父的教诲，相信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做，总会找到一条可走的路。我每天抓紧一切时间，一家一家去走访有店面的商家，回到办公室就打大量的陌生电话寻找销售线索。我在旧金山的第一个客户是我陌生拜访的一个深融行，在师父的加持下，第二次回访时，老板娘就和我签了一个3个月的合同。我一边写合同，一边心里不停地感谢师父，因为忙着招呼他的客人，老板娘拿出支票让我自己写。我因为激动，把支票上的内容都写成中文了。老板娘看后，拍着我的肩膀，乐歪了腰。我知道这个合同是师父对我有决心开发旧金山市场的鼓励。每天在忙忙碌碌中度过，常常一跑就是一整天。一次我刚刚回办公室，同修让我陪同他去取东西。路上同修讲起他经历的一段往事。有一天师父突然来看大家，他因为紧张，忘记向师父问好，过后特别后悔。结果晚上做梦，梦到师父来了，他双手合十向师父问了好，补上了自己白天的遗憾。同修说，其实我们想什么，师父都知道。我当时因为一连跑了20几天，每天风餐露宿，累得精疲力尽，却一个客户也拉不到，当时一下子觉得自己心里很苦。我抱住同修，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想师父也一定会知道我的苦。第二天出门见客户前，我在办公室发正念清场，同修来了。他说，昨天见你哭得那么厉害，送你个礼物吧。他无私地把他珍藏的师父赠送给他们每人的一小袋茶叶送给了我。我接过来仔细看，茶叶袋上居然有我的名字。我心里一股暖流，眼泪再次流下来，我深深感受着师父那宏大的慈悲与保护。那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签回了一个半年的合同。那个客户只会说简单的国语，我们俩的英文又都不太好，就这样，他和我用国语、英语还夹着粤语完成了交谈。就在我现场写合同时，他突然犹豫起来，说要问问他的朋友应不应该签这个合同。我知道这是干扰，就马上发正念请师父加持。结果他朋友的电话没打通，他就和我现场签下了合同。在做销售的过程中，师父见我有救人的这颗心，就利用着各种机会让我树立正念，巧妙地安排我遇到有缘人。由于无法突破开车这一关，几年来我只能靠坐公交去拜访客户。3年前一次在见客户回来的途中，我接到一个潜在客户的电话，他希望我能参加他当晚举办的一个讲座。当时我的手机显示只有1个店，由于时间紧， 我只能直接去讲座现场。晚上八点半参加完他的讲座后，为了省点钱，我打 Uber 到了一个可以直达家的公交站，预计坐车35分钟后到家。下车后才发现这个站点是往家相反方向开的，这时我的手机彻底没电，关机了。我当时所在的地点是在与高速并行的一条路上，这条路是单行线，正确的公交站点在哪条街道上我无法通过手机查到。路的另一侧是一个山坡，周围没有住宅，没有店铺，也没有人。当时天已经全黑了，黑夜中我真的不知道怎样走，走多长时间才能到家，而且家人和同事也不会知道我在哪里。我望着下面高速路上一辆辆飞驰而过的车，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发正念，同时求师父帮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觉得周身暖融融的，身体被一团温暖的物质包围着。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先前的慌乱和恐惧消失了。我就朝家的方向走下去，大概只走了几十米，突然发现有一条小路可以往山坡上走，尽管我知道这并不是我应该走回家的方向，但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带动着我向上走。走了一段路后，我猛然发现路边有几家店铺，路过的几家关门了。在最后一家店的门口，我停下了脚步，店的前厅已经关灯，里屋的灯居然亮着，我就赶紧敲门请求帮助。这是一家点心店，两个华人的小伙子在为明天的工作备料。他们听完我讲述后，很和善地把我让进屋，用他们的充电器给我的手机充电。他们继续忙碌着，我就想师父让我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遇到他们，一定不能错过让他们得救的机会。看他们一刻不停忙碌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好。突然想起我包包里常备的真相资料，我拿出两份送给他们，同时问他们听说过法轮功吗？他们都点头，但说不了解。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中共的邪恶及对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两个小伙子很善良，他们很能接受，同时也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我也给他们做了解答。当我问他们是否愿意三退保平安时，他们点头说好。这时我的手机也充了一些电了，其中的一个小伙子把手机交还给我后，居然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双手合十说谢谢。打车回来的路上，我不停地感谢师父对我陷入困境时的慈悲保护和利用这个机缘让我救人的巧妙安排。回到家已经将近11点，先生同修也在家一直为我发正念。开发客户的过程，我深深体会只要用心去做，师父就会给我们做最好的安排。记得有一个潜在客户，最初几次的电话沟通中，他的态度很差，更别提答应约见了。我就选择过一段时间后再打过去，记不得是打给他的第几个电话了。有一天他终于口气缓和了下来，说我的坚持让他很感动。他本身是华人部的经理，希望能招聘到像我这么有韧性的销售员。作为我勤奋的回报，他可以给我一个约见的机会。他成了我一个长期稳定的客户，也在后来的交往中，他很系统地分享给我他几十年来销售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让我很受益。感谢师父让我以这种方式学习常人的销售实战技能和公司的管理运作。转眼间已在希望之声工作五年了，我时刻提醒自己当初进媒体时曾心中跟师父许下的诺言，修好自己，全力支持这个救人的平台，不偷懒，不懈怠。每天我要保障必要的学法修炼，我知道这是我正式法的基础，法学到位了， 会觉得心里踏实，有底气，不慌乱。其余时间则全力用于开发市场，维护客户，做销售的管理事务。我和丈夫同修都在希望之声工作，我们没什么家庭负担，这给我们全力投入媒体工作提供了保障。师父也把一个个有缘人带到我的面前，我不仅和他们成为了生意上的伙伴，也逐渐成为了可以信赖的朋友。旧金山的民众受中共谎言的毒害较深，对大法真相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接受的，就需要我有足够的耐心去接触他们，一点一滴地和他们建立起信任和友谊。在和他们交往中，我告诫自己不被他们的表面态度影响，我知道他们本质的一面在等着得救，尽管他们人的一面还有很多观念在阻挡着，党和国不分，极端和扭曲的爱国热情让他们不认同大法弟子讲的真相。记得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你要记住，你的正念是可以改变常人的，不是常人带动你的，常人说了什么或者是干扰你了，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人的思想来源很复杂，而且有许多人是观念在讲话，不是自己的真念，不是自己真正的人在讲话，所以说出的话往往是似是而非，言不由衷的。他讲过了啥，他自己马上就忘了，他自己都不重视他讲的话，你为什么重视呢？别管他讲啥，你讲的话对他来讲，每一句话都是当当响的炸雷。感谢师父的加持和谆谆教诲，20多年的修炼中，师父也从内到外更新了我的生命。记得小时候看哪吒闹海，哪吒被父亲逼迫拔剑自刎后，他的师父用莲花帮助他重塑了一个身体。那时候我就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比父母更亲的人，那就是师父。幼小的我常常从心中呼唤，我的师父在哪里呀？有一天师父也会帮我重新塑造一个身体。如今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多么幸运的生命，能有这万古机缘与师父正法同在。我重塑的生命就是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中产生。23年前，我怀孕7个半月时得了妇科癌症晚期，是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路上领回来。16天，我走出医院的大门，成为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我的近视眼也在修炼几年后恢复正常。修大法后，我从一个脆弱、敏感、多愁善感的人，变成一个坚强、乐观、开朗的生命。我的整个人、身心都被师父和大法重塑了。我知道20多年的修炼路，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太多，这是我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加紧修好自己，完成救人的使命。最后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加拿大法会中讲的话与同修共勉，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